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6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国会众议院会就外援案进行分案投票，包括援助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
There are precipitating events around the globe that we're all watching very carefully, and we know that the world is watching us to see how we react.
在上个周末，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史无前例的袭击之后，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转变态度，承诺迅速展现美国的支持。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国防部指中国帮助俄罗斯提高国防生产，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产生积极帮助。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说，负责东亚事务的首席美国外交官在北京和对口的中国官员讨论了中东局势、南中国海和台湾议题。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英国最新的香港报告，指政治反对声音几乎全部被消除。英国外相卡梅伦并且向当地的香港社群保证他们在英国的安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月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星期一说，众议院本星期将会就针对以色列、乌克兰和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盟友的援助作为独立的法案进行表决。两个月前，参议院通过总值约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因为共和党内右翼的压力在众议院搁置。约翰逊星期一晚在众议院共和党人会议之后说，他们不会按照目前的形式审议参议院的补充资金法案，他将分为四个不同的部分，分别就这些措施进行投票。共和党人计划最早在星期二上午公布立法的文本，投票前有72小时的审查期，预计星期五可以交付表决，但如果议员提出修正案，将再延后整体的事情。约翰逊先前反对就乌克兰援助案进行单独投票，要求美国总统拜登先打击非法越境行为。上个周末，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史无前例的攻击之后，约翰逊态度转变，承诺迅速展现美国的支持。
There are precipitating events around the globe that we're all watching very carefully, and we know that the world is watching us to see how we react.
约翰逊对记者说，他们知道全世界都在看美国怎样应对，他们在观察美国是否会为他的盟友和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挺身而出，而他们会这样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斯卡利斯说，共和党是言以将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的方案分开处理。
The lion's share of the package would be backfilling United States assets. So, you know, I've heard numbers as high as 65% or more.
他亦都说，补充资金计划将大部分用于回填美国的资源。他说，只要看看他们怎样帮助以色列击落无人机，就能够了解是那里是使用了相当多的美国的资源。白宫表示不会接受独立的援助法案，反对在不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情况下是制定独立的以色列援助法案。美国国防部发言人4月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巴布提问的时候说，中国正在透过提高俄罗斯的国防生产，对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产生积极的帮助。据美联社的报道，去年俄罗斯约有九成的微电子产品来自中国。俄罗斯用这些微电子产品制造导弹和坦克等，用于对乌克兰的战争。美国之音记者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能否证实有关的报道。莱德少将回答说，
I can. You know, as you've probably seen, we have indications that the PRC is supporting Russia's war effort by helping to ramp up its defense production with significant quantities of machine tools, microelectronics, optics, UAV, cruise missile technology.
话佢可以，你知道，正如你可能已经睇到，有迹象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支持俄罗斯嘅战争努力。佢哋通过提供大量嘅机械工具、微电子、光学、无人机，用于制造武器推进剂嘅巡航飞弹技术，嚟到帮助提高俄罗斯嘅国防生产。美国之音记者追问有关九成的微电子产品是否来自中国的问题，莱德少将说他并没有这个数据。 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说，负责东亚事务的首席美国外交官在北京与对口的中国官员讨论了中东局势、南中国海和台湾议题，这是两国试图将动荡的双边关系稳定下来的最新努力。美国国务院在声明当中说，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7月14至16号访问北京期间，会晤了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以及中国的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仇开明。美方官员还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和美国驻中国大使白恩斯。美国国务院说，他们讨论了双边、区域和全球议题，包括中东、中国对俄罗斯国防产业的支持、海峡两岸问题、南中国海和北韩。声明说，这次访问是建立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层外交接触的基础之上，以管理分歧领域和合作的领域，同时减少误判的风险。在欧盟控诉中国商品大量涌入欧盟市场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说，中德合作不是风险，而是双方关系稳定的保障，开创未来的机会。习近平在北京对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中德两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深度是互嵌，两国市场高度依存。习近平说，两国要从长远和战略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据中共官媒中央电视台的画面显示，两人在北京钓鱼台的国宾馆的庭院里面漫步，这个是一座由别墅、湖泊和花园组成的建筑群，专门接待各国的元首。这个自从2022年11月以来两人在北京的第二次会面，这个也是继2023年7月索尔茨领导的三党联合政府出台首份讲述德国对华去风险政策和立场的中国战略文件之后，索尔茨首次访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将会继续团结国际社会，谴责伊朗空袭以色列的鲁莽行为。他重申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表示美国与以色列在防御伊朗无人机和飞弹方面的共同成功是感到自豪。
This weekend, Iran launched an unprecedented air attack on Israel. Ultimately, the defensive effort to intercept Iran's drones and missiles was effective, successfully preventing what could have been a significant loss of life.
米勒说，本周末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史无前例的空袭，最终拦截伊朗无人机和飞弹的防御努力是有效的，成功避免了可能造成的重大伤亡。美国将会继续强调国际社会团结一致，谴责这种鲁莽升级行为的重要性，这样的威胁会破坏该地区的稳定，并危及该地区的所有人民。伊朗的攻击侵犯了该地区多个国家的主权。他还想绝对清楚地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是神圣不可侵犯，美国对以色列防御伊朗的贡献明确体现了这项的承诺。美国也正在努力推动在加沙实现至少六星期的停火，美国仍然致力于推动这项工作，并且提供持久的和平与安全。为了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民和更加广泛的地区，美国将会在未来几日继续在这些领域与区域国际伙伴进行紧急的接触。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一与伊朗外交部长侯塞恩·亚米尔·亚卜杜拉希扬通电话。在这次伊朗对以色列前所未有的攻击之后，中国外交部说，伊朗表示愿意保持克制。中国复述了伊朗说袭击以色列是自卫行动的立场，并且说相信伊朗能够是把握好局势，避免局势进一步动荡。伊朗上个周末对以色列发动前所未有的飞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以色列扬言回击，令人忧心中东战事扩大，世界多国的领导人呼吁缓和局势。中国和伊朗两国外长在袭击发生两日之后通了电话。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贴文，亚卜杜拉希扬先向王毅介绍了德克兰方面对4月1号伊朗驻叙利亚使馆建筑物遇袭的立场。伊朗说联合国并未就此作出必要反应，因此伊朗有权对侵犯他们主权的行为进行自卫。拉丁美洲的金属工人正是呼吁提高钢铁进口关税，因为随着廉价的中国钢铁涌入，与该行业相关的几十万个就业机会受到威胁。据法新社的报道，拉丁美洲钢铁协会的数据显示，2023年该地区从中国进口了创纪录的1000万吨的钢材，年增 44%， 20年前这个数字只有 8.5 万吨。拉丁美洲钢铁协会的执行官雅格纳说，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过于巨大。他说，没人反对国家之间的贸易，但是必须是公平的贸易。 4月15日是美国人报税的截止日，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星期一当日公布了他们的2023年报税表，持续是延续这一项展现透明的传统。这一项一年一度的不成文惯例，目的在于建立外界对白宫的信任，其他的政治人物和候选人也都经常这样做，但这项的传统曾经在前总统特朗普的时期暂时中断。在2023年拜登夫妇的收入是619,976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总统年收入400,000美元的薪金，和吉尔拜登在附近的维吉尼亚州一所大学所任教的85,985美元的薪酬。这个数字比拜登夫妇在2022年的收入579,514美元和2021年收入610,702美元是有所增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报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分析中共展开党纪教育，咁分析认为系恐怖统治忠于习近平。我哋亦会报道有关中国同南韩公司喺越南竞争激烈。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英国发表最新嘅香港半年报告，指政治反对声音几乎全部被消除，并且向喺英国嘅香港人社群保证安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外交部发表最新一份香港半年报告，记录去年下半年喺香港发生嘅重要政治以及经济事件。英国外相卡梅伦亦向当地嘅香港社群保证佢哋喺英国系安全嘅，而且借呢份报告批评上个月生效嘅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外相卡梅伦在最新一份香港半年报告的序言批评北京在香港实施香港国安法是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他说在这条法例之下，政治反对声音已经几乎全被消除，意见成为刑事罪行，公民社会被边缘化，香港政府着力消灭软对抗，更加针对在支持香港和中国政府立场上有微小偏差的人。卡梅伦指香港警方在去年下半年悬红通缉13名居于海外人士，当中很多人现居英国。他说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势力恐吓、骚扰或者伤害英国境内个人的任何企图。香港国安法在英国并冇效力，我哋同香港或者中国冇有效嘅引渡协议。我想向英国嘅香港社群保证，你哋喺呢一度好安全。卡梅伦又提到，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上个月起生效，指呢一项匆忙通过立法程序嘅法律，好可能同国际人权法唔相容，唔符合香港承诺维护嘅国际标准，并将对香港人民行使其权利同自由嘅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他说希望香港当局尊重基本法赋予的权利和自由，维护高度自治，并按照国际承诺和法律义务行事。他亦都再次呼吁香港政府释放一传媒创办人英国公民黎智英，并敦促北京撤回香港国安法。英国人权组织
香港監察行政總裁羅傑斯話：歡迎呢一份新報告，強而有力地審查咗香港持續侵犯基本權利同埋自由嘅行為。佢敦促卡梅倫確定任何使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嘅行為都係公然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並繼續監察香港嘅情況。羅傑斯又要求卡梅倫制裁相關官員，擴大 BNO 簽證計劃到1997年之前出生嘅人，並審視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嘅外交特權同埋豁免權。佢話：如果唔承擔後果，中國共產黨只會繼續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同埋其他國際法律義務。英國必須確保香港嘅人權狀況得到改善，政治犯不被忘記，並採取具體措施阻止北京全面侵犯香港嘅自由。香港政府發聲明強烈譴責呢一份報告。發言人指，英國從思顧忌、罔顧事實，對香港特區各方面情況發表以政治凌駕法治、顛倒黑白嘅謬論，公然干涉屬於中國內政嘅香港事務，妄圖破壞香港繁榮穩定，注定徒勞無功。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嘅聲明話：英方一面指責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有違國際人權法，一面卻忘記了自己去年剛通過更為嚴厲嘅國安法，更顯其虛偽雙標。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就指英方所謂報告罔顧事實、顛倒黑白、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又話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已經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美國之音衛星電視即日起改變下行頻率，觀眾可以在美國之音網頁查詢最新的頻率訊息，或者重新掃描衛星頻道就可以正常收看。感謝你支持美國之音中文節目，歡迎你隨時透過電郵 chinese@voanews.com 隨時提供意見。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荷兰同北京持续加强经贸关系嘅时候咧，越南最大嘅外资伙伴之一南韩企业正在面临威胁。观察人士就认为，中国嘅企业扩大布局越南同佢哋嘅产能过剩同避免美国等国对中国产品施加惩罚性关税有关。但系越南调高咗跨国企业税同埋基本工资，亦会侵蚀外资喺越南嘅经济利益。下被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的邀请，越南国会主席王庭慧率领越南高级代表团在今个月7号到12号在中国进行访问。王庭慧4月8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提议两国应该为贸易发展创造新的动力，并将越南与中国的大发展战略联系起来。王庭慧在访问中还会见了多间中国大型企业的负责人，这些公司希望能够广泛全面参与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各个领域的双边合作。新加坡智库由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越南研究项目访问学者阮克刚认为，越中领导人近期的会晤与发言都显示，经济合作是目前两国发展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即使河內對北京雄心勃勃地在東南亞推進一帶一路項目仍然保持謹慎的態度，他對美國之音說：我想在去年兩國關係升級為越中未來共享共同體及王庭慧訪問北京之後，將會有更多的中國項目來到越南，無論是一帶一路的國家贊助項目或是私人項目，所以我認為這個將會是雙邊關係中非常重要的領域。
近期的統計顯示，中国企业确实正加速赴越的脚步，而这个甚至已经挤压到其他国家在越南的投资。日经亚洲引述越南计划投资部的数据指出，2023年的越南外国直接投资数据显示，当年来自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投资名列前茅，超越韩国对越南的投资。然而从越南 FDI 在1988年去到2023年的数据来看，南韩在这几年来一直都是越南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总共投资金额超过800亿美元，超越新加坡、日本、台湾、香港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中国金融学者贺刚兵分析， 中企进驻越南并非新鲜事，因为自美中贸易战在2018年开打之后，不少的中国公司为了避免制裁，早在几年前就陆续去越南投资。然而近期大举向越南扩张的显示中国国内的产能过剩，导致中企必须加速在海外布局。何江兵这样跟美国之音讲，美国财长耶伦说中国的产能还是比较庞大，产品都在中国生产的话，还加上贸易战，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从中国出厂的产品加的关税，各种壁垒都逐渐来到，所以他要去到越南，越南是最重要的地点之一。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先至在4月8号结束为期4日的访问中国行程返回美国，他此行聚焦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要求中国缩减工业生产。何江兵仲话，实际上唔单止系欧美，就连印度亦都因同中国嘅边界冲突问题，开始排除中国供应链。目前只有新加坡及越南等小部分嘅国家大举开放中国企业，将使到中国公司更加集中对东南亚嘅投资。何江兵话，东南亚重点就系喺越南，呢个系由于中国同越南地缘上更加近一啲，越南佢嘅人口亦都多，有1亿多人。亦都囤积了很大一部分从中国大陆转移过去的产业链，所以这个跟产业链的布局有关系，产业链转到哪里，中国的企业就会跟到去哪里。
香港岭南大学潘苏通沪港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何乐生亦都跟何江兵的看法一样，他向美国之音这样讲，企业都要找到对他最有利的一方进行投资，越南提供一些机会给中国，当然现在中国的工资水平都是比较高，亦都可能避开关税，希望可以在越南那里出口比较有竞争力，所以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越南是中国的邻居，物流人流各方面都是比较方便，所以都是顺理成章。
在南韩釜山庆星大学全球企业管理系助理教授卡里马格提尼，南韩同中国企业的竞争确实日益激烈，这个使到在越南投资的南韩企业的压力倍增。卡里马格以近期三星电子的措施为例，这样对美国之音分析说，三星电子在南韩企业集团显著增加了投资或研发的支出，来到对抗中国在移动技术上的投资，中国企业在研发方面表现出令人瞩目的增长，这个同中国的技术进步互相结合，加剧了同南韩企业在越南的竞争，咁对在越南经营的南韩公司就构成巨大的挑战。
据自2023年年底的统计，三星集团对越南投资的金额已达到200亿美元，跃升成为越南最大的外国投资公司。另外，南韩镜头模组大厂乐金 Innotek 亦都在去年宣布将在越南海防市增资10亿美元，令到该公司在越南总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不过中国科技企业近期亦都动作频频，越南贸易部本月表示，中国汽车制造商奇瑞已经同越南一家公司签署合资协议，将在越南斥资8亿美元建造工厂，抢先比亚迪一步，成为首家在越南建厂的中国电动汽车商。此外，根据日经中文网的报道，中国太阳能板制造商天合光能先前已经决定用4.2亿美元在越南太原省进行投资。
卡里马格还说，越南本土企业日益强大的竞争力亦都令到在当地的南韩企业必须拟定新的战略来到应对这项趋势。另据他的观察，在越南的南韩企业还面临着文化上的挑战。卡里马格说，举个例来说，南韩自愿外派到越南的人员在当地遇到了与职涯发展和文化差异有关的障碍，好像是南韩的学术期刊上也都有很多针对南韩企业当中自愿外派去到越南的南韩侨民的研究，这些挑战可能会影响到南韩公司在越南的营运效率，以及令到当地公司难以留住人才。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晓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共产党自从4月起在全党展开党纪学习教育，要求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理解，做到要入脑入心。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内部整肃行动，反映出习近平对内缺乏安全感。而人权观察人士又指出，这个是对中共全体党员的警告，所要传达的信息就是习近平独裁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不忠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中央办公厅7号印发通知，宣布展开为期3个月的党纪教育。人民论坛网随后在11号发表文章，强调各级党组织要以此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融入日常，把握在经常，做到党纪学习教育不留疤，全面覆盖。对于中共大动作推动党纪教育，在台北的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认为，由于过去3年来的疫情封城，疫后经济复苏不理想，失业率较高等问题累积大量的民怨，虽然民间未有爆发大规模抗争，但是民众观感不好，情绪浮动。此外，习近平提拔的领导班底包括前外交部长秦刚、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等多人中箭落马，亦都有损习近平的威信，难免松动政治核心地位。所以纪律教育的重点其实就是要再次确立以习近平思想为中心，为了确保党中央的指令被准确地执行，新华社7号发表的文章中重强调党纪教育执行过程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防止低级红高级黑。寇建文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其实这个人没有安全感，他在预防人心骚动而所采取的是一些，
他说习近平这个人没有安全感，他在预防人心骚动而所采取的一些预防性措施，并且刻意地去提醒不要有这种低级红高级黑的情况，丝毫可能会有影响效果的玩笑轻松揶揄，他是没有办法忍受的，底线画得很宽，民众自由的幅度就变得比较小了，所以可以想象的就是网络审查就审查得更加严格。是英国不萨密斯特的英国记者工会会员何月表示，习近平近年来陆续肃清自己人，很多过去帮助习近平掌权的人或者被质疑有能力将他推落去宝座的红二代，不是入了监狱就是消失了。何月认为，正因为一个人的意志主宰着整个国家，所以保卫个人安全的意识非常强烈，习近平将差异扩散到全党甚至无限大，只能够开始约束人的行为，从中国的党纪教育都能够从西方历史轨迹一窥他的目的。何月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
中国共产党他这个管理党的方法啊，他是学习苏共的，但是他借用了大量的就是基督教在中世纪的管理方法，就是用恐怖然后唱红歌。
他说中国共产党他这个管理党的方法呢，他是学习苏共的，但是他借用了大量的基督教在中世纪的管理办法，就是用恐怖政策然后唱红歌不断收紧的手段，唯一的目的就是当然是要确保习近平政权的安全，大家都不好有犯上作乱的心。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